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信芝，欢迎收看耶利米书的课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十九课，题目是最后的旅程，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到五十一章。今天我们看的这一大段的经文有两个重点呢，首先是四十三章与四十四章，巴录他记载了耶利米他被掳到埃及之后的预言，而这一段预言应该是耶利米有生之年最后的一段预言，因为我们后来从耶利米书当中已经再也看不到耶利米继续发预言了。按照这个犹太传统的说法，耶利米极有可能在被掳到埃及，以及他就是被耶和华上帝感动，他说完了最后一段预言之后，他也结束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就是当时有一些犹太难民因为不满耶利米的教导，最后决定置他于死哦，所以耶利米应该很有可能后来是殉道。那在耶利米书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当中，记载了耶利米他生平当中不同的时间点，他对南国犹大周围的几个国家的列国预言。那这些预言应该是巴录从耶利米一生当中不同的阶段针对列国所发出来的预言做一个统合性的整理，然后把它集中在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当中。这些预言同样也交代了南国犹大以外周边几个国家的结局哦。在这两大段的信息当中，中间夹杂了四十五章，四十五章像是一个枢纽哦。那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算是耶利米书中非常独一无二的一段记载，里头提到耶利米对巴录的劝勉。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里头多次看到巴录出现在耶利米担任先知侍奉的过程里头哦，但是他的角色经常比较不明显，圣经也没有多所琢磨关于他个人的介绍。那耶利米书四十五章提到巴录的部分也只有出现短短的五节，那看起来似乎这五节跟上下文不太搭嘎哦，但实际上这四十五章放在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呢，其实有它很深刻的内涵。那这五段经文的内容啊，是耶利米曾经在约雅敬王第四年的时候对巴录的劝勉。我们过去好几堂课都提到这个南国犹大末年曾经有一个约雅敬王，他焚烧了耶利米托巴录所记载下来的这个预言书的内容哦。那当时约雅敬不仅烧毁这个预言书，而且还下令逼迫巴录跟这个耶利米哈，就是下令逼迫他们两位，想置他们于死地哦。想必当时巴录一时信心软弱，他发现到他跟错人了，跟到耶利米成为记录上帝话语的秘书哦，非但没有得到尊荣，还得到逼迫、患难，甚至是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可能对他的道路感到害怕跟无助，所以他希望为自己寻找一条平安稳妥的道路。但是上帝吩咐耶利米转告巴录一句话，他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即使发生灾祸的时候，我也应允你，会让你以你的性命作为掠物。”那个意思指的是上帝应许有朝一日真正的大灾难发生时，巴录即使在患难当中，他的生命依然会得蒙保守。我们发现耶利米书四十五章放了这一篇的记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位跟耶利米一起被约哈南掳到埃及的秘书巴录，他后来侥幸地生存下来，并没有像耶利米那样子被逼迫而死哦，结果耶利米是殉道了，但是巴录他幸存下来，恰好可以把耶利米生平所有的预言书做一个好好的整理，而这一段信息就恰好借在耶利米生前最后的一段预言的中间，以及对列国的预言中间哦。某个方面，我们可确知上帝使用巴录成为历史的见证人，也成为耶利米生平当中所有预言的一个见证人。 那我们先谈完了耶利米书四十五章之后，我们再来反过头看一下耶利米书四十三章跟四十四章，也就是耶利米在埃及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上一课我们提到约哈南这一群叛军，原本非常谦卑恭敬地跟耶利米说，请为我们祷告，我们起初虽多，现在却十分微小，求上帝指示我们的道路，遵行上帝话语的必然得福。他们完全知道这些道理，只是他们的行为没有办法做出来。所以当他们听到耶利米传达上帝的旨意跟他们内心想的不一样时，他们开始威胁耶利米。末了，圣经提到他们把所有留在犹大地的一些男人、女人、孩子以及有皇室血统的公主全部都抓到了埃及，当中包括耶利米跟巴路在内，至于人数到底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叛军会去埃及而不是跑到别的地方呢？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埃及离以色列很近，约哈南他们投靠埃及无非是想重蹈当初西底家国家还没有灭亡之前，朝廷那一群亲埃及死硬派的人的政策，他们希望能够透过埃及的保护使他们免于一死，结果他们的如意算盘失算了，因为耶利米在得到上帝的指示时告诉他们，你们没有平安。为了掩饰内心不安的欲望，这一群人他们不敢承认自己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们反而反咬耶利米跟巴路一口，认为他们不仅说谎，而且是巴路在从中作梗。所以约哈南这一群人刻意泯灭自己的良心，明明知道耶利米讲的预言没有一句落空。过去四十多年来，耶利米为着他忠心传上帝的话，常常力排众议，受到很多的苦难。从国家还算太平，到南国犹大历经三次被掳，公元前五八六整个彻底灭亡为止。我们发现许多的假先知常常成群结队的宣告有平安啦，有平安，而耶利米却常常孤单却又勇气十足地说没有平安。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演进证实耶利米这四十多年来的苦口婆心所讲的话都是真的，而常常迎合群众胃口的那些声音都是虚幻的，都是撒谎的，都是表面作秀的。但是约哈南这一批人，却再次对耶利米做出伤害的事。他们不敢面对自己，他们就干脆去掐住耶利米，他们还污蔑耶利米是受巴路的指使。这种是非不明的状况很可怕，所以我们发现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四到七节那里连续两度经文出现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段经文不是说他们不听耶利米的话，而是说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是什么呢？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到十四节，也就是我们称作安慰之书那儿，其实耶利米早就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论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但在这个荒凉没人民没牲畜的犹大城邑跟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我们都会再次听到，有一天这个荒瘠之地会再次充满热闹的声音。你还会听见有人说，我们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的恩言一定会成就。耶利米早就把这么美的应许告诉他们，甚至他自己还被关在卫兵院的时候，他就以实际的行动去购买房地产，来证实确实有一天上帝会把被掳的百姓带回来耶路撒冷，这个残破的地方会被重建，而且再次有新郎新娘欢乐等等的声音。他是传上帝话语的人，他用行动证明上帝的话是又真又活。可惜的是约哈南这一群恶人还是不听。根据耶利米书四十三章七节的记载，这一群人把耶利米跟巴路抓到埃及达比宁这个地方。达比宁这个地方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东边， 当时应该已经有一些犹太人逃到那个地方，建立了一些犹太人的社区，说不定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接应工作。可是呢，耶利米书43:8-9记载，当耶利米被掳到这个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东边的这个达比尼城的时候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耶和华告诉耶利米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搬几颗大石头啊，藏在达比尼法老的宫殿门口那里啊，可见达比尼那个地方有法老的行宫。那叫耶利米这个老头子哦，搬这么大块的石头，而且还不止搬一块哦，还搬好几块。这个动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当然，耶利米这么做，很多人就马上围观喽。耶利米书43:10说道：“耶利米用这个动作告诉大家说，你们可别以为逃到埃及安了。我告诉你，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接下来就会来打这里。”而我藏在法老宫殿的这个石头啊，就是尼布甲尼撒打赢埃及之后，他要安置设立宝座的地方，他要把他华丽的幔子支搭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像审判西底家一样的来审判埃及法老。然后耶利米重复了一句他当年曾经针对南国犹大所讲过的话，他说：“定为死亡的必定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别以为你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你们这一群悖逆上帝还迫害义人的叛徒，你们所遭致的命运不在你们手中，而是在上帝公义的审判里。”没想到耶利米这样严厉的警告，非得没有引起这一群人的谦卑。反倒这一群人，他说：“谁稀罕上帝嘞？我们干脆拜埃及人所拜的偶像好了。”耶利米书44:15就记载，一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的妇女，连同他们的丈夫，就聚集在耶利米的面前说：“你奉上帝的名跟我们说话，我们绝对不要听。我们一定要做我们现在跟你讲的话，那就是跟天后烧香，献上奠祭。”然后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上素常所行的那些事一样，也就是当年我们在南国犹大没王国的时候怎么样拜拜，我们今天也要继续拜，而且我们要拜埃及的神，我们也要拜天后。他说：“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不见灾祸。自从我们没有跟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还被刀剑饥荒灭绝，所以我们遭遇苦难是因为没有拜天后的缘故。”耶利米听完这一番话，再次发出严厉的警告，他说：“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他提到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还是他们的话呢？这是耶利米书44:27-28的记载。我们从耶利米书44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耶利米讲任何预言。按犹太人历代传统的解释，耶利米后来是被那群死不悔改的同胞，也就是一群暴民，拿石头丢死。这让我们想到《使徒行传》7记载，初代教会的执事斯提凡在传福音给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时，也曾经遭到乱石投擊，直到殉道死亡的结局。《使徒行传》特别记载，当时大家讨厌斯提凡讲的话，就捂住他们的耳朵，不想再听，然后纷纷拿起石头，希望他闭嘴。其实拿石头丢击这些人的动作，象征他们把这些人当成假先知一样对待。但当时斯提凡饱受这个石击之苦，可是他反而看到天开了，主的荣耀彰显在天。于是斯提凡非但没有咒诅那些逼迫他拿石头丢死他的人，他反而为那群人祷告，求主赦免这一群人。虽然巴录只是忠心的编辑先知耶利米的言论，而没有凭自己的意思添加关于耶利米晚年的记载，但老师相信为自己的同胞 付上一生守望的耶利米，也就是为自己的同胞流泪代求的耶利米，即使是死前因着自己的同胞逼迫而亡。不过老师相信他在殉道被上帝接走之前，很有可能就跟司提凡一样，内心充满了荣耀而不是仇恨，并且为那群逼迫他的人祷告。谈完了耶利米忠心至死的侍奉，我们也来看看南国犹大周边这几个国家。老师放了一张图，各位可以从这张图当中清楚地看到当时南国犹大周边有几个国家，西边是埃及，往上一点是腓力士。在南国犹大的东边分别有亚兰，就差不多是今天叙利亚这个国家，摩押亚门以东相当于今天约旦王国的这个区域，还有巴比伦相当于今天伊拉克的这个所在地。在46章到51章谈到这几个列国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最后的终局，那老师会特别标上一些星号让各位注意这几个国家或者是一些重要城市的分布位置。关于这部分的预言，耶利米全部用诗歌体来论到他们的结局。这些预言是耶利米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提到的，然后八路做一个整理跟统合。那一开始先从南国犹太人最信赖的埃及谈起，接着再论腓力士、摩押，最后谈到他们的头号大敌巴比伦帝国。为何上帝会提到列国呢？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南国犹大周边的国家不会因为他们拜偶像，上帝耶和华就不是他们的神。我们从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当中都看到，先知不只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发预言，而且也对外邦发预言。所以神的子民做坏事，上帝会惩罚，但上帝的子民不是上帝的子民做坏事，上帝一样也会惩罚。上帝却应许有一天他会以义的代替不义，就是耶利米书老师曾经提到的，按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翻译叫耶和华齐根努，意思就是耶和华上帝是我的义。而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救恩，有一天同样也会临到外邦人的身上。我们在耶利米书46章当中看到关于埃及的预言，耶利米书46章1到12节先提到公元前605年加基米斯战争当中埃及的惨败，接着在16章13到26节就预言尼布甲尼撒将来还会再攻打埃及一次。那巴比伦跟埃及之间其实发生了无数次的那个中东霸主的争夺战。但那里的经文背景，很有可能是记载发生在公元前568年，也就是南国犹大王国差不多18年后发生的一场重要的战争。这一场战争随着上个世纪的一些考古发现挖出来的巴比伦文献的残片一些翻译文，我们得到了证实。而这一块残片今天就放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当时埃及东北部的几个城镇，包括密铎、挪佛以及约哈南那群人藏匿的达比宁在内，老师透过这个地图都标上了星号，让观众朋友可以一目了然。他们这些城在埃及遭受到巴比伦攻打过程当中全部受到了侵犯。而这些地方其实在耶利米书44章第1节那里，当时耶利米就已经警告过他们了。他说，你们住这些地方的犹太人，你们把埃及当你们的安乐窝，躲避上帝给你们的这个交代，躲避上帝的心意，你们躲在你们的安乐窝里头，你们躲避的这些城市将来都会发生灾祸。可惜这些人不但不听，而且有一群人连同他们的丈夫一起背弃上帝，说他们要拜偶像，而且还拜得心安理得，一点都没有忏悔之意。果然后来的事件发展真如耶利米的预言，因为公元前568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还真的在埃及设立审判的宝座，就像当时耶利米所做的那个动作一样，搬好几块大石头放在那个法老宫殿的这个根基上。 他当年做那个动作，虽然他后来殉道去世了，但是呢，过了几十年之后，完全的应验。在那一场战争当中，尼布甲尼撒逮捕了许多逃到埃及的这个犹太人，然后判处他们死刑哦，然后去刑罚这些一起联合埃及人背叛的犹太人。耶利米书四十七章接着论到腓力士，腓力士的位置就在今日的加萨走廊这一块地方哦，他位在以色列的西边。腓力士因为濒临地中海，自古以来就是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航海的民族。他们当时在濒临地中海的地区建立五座要城，我们在圣经里头都可以看到啊，就是加萨、亚什基伦、亚什图、以格伦跟加特。可能因为他们滨海从事航海经贸，所以他们跟地图他们国土上方的推罗西顿，就是差不多是今天黎巴嫩那个附近啊，他们来往密切。那耶利米在四十七章的预言当中提到，腓力士要去帮助推罗西顿那些剩下的人，但是呢，他们实际的结局是不会成功，而且腓力士从此成为历史名词。为什么呢？因为腓力士后来是跟南国犹大彻底的被巴比伦所灭啊。唯一不同的是，南国犹大的犹太民族虽然经历两千多年的亡国，上个世纪还被纳粹德国希特勒苦苦的逼害，酿成了这个很可怕的大屠杀的惨剧哦，但是至今犹太人没有被灭走，可是腓力士民族却从此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当中，一直到今天再也找不出所谓的腓力士民族。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段预言，从历史当中我们来看是应验的。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到四十九章预言的是摩押、亚门、以东跟亚兰这几个位在南国犹大，就是今天以色列、约旦河东边这几个国家哦。那这些国家其实都是以色列的世仇，他们在南国犹大约雅敬当王的期间，曾经一起加入巴比伦的联军攻打南国犹大，后来又跟南国犹大的西底家王一起密谋叛变。这些民族的国际政策跟南国一样哈，都是见风转舵，所以耶利米生前曾经做过那个牛轭，送给他们一个人一副，一个人一套啊，鼓励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免得断绝生路。而这些国家当中，虽然也有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像以东、摩押、亚门这几个国家，都还在南国犹大被毁的时候保持他们的中立，安安静静的附庸在巴比伦的雄威底下，所以他们得到幸存。但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当中也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后来都慢慢被同化，甚至消失，连民族也都不再存在。耶利米在四十九章提到的列国名单当中特别提到以兰，以兰的位置相当于今天的伊朗，他说耶和华要在以兰设立宝座。事实上我们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知道，以兰族并入了波斯帝国，而波斯帝国就是后来取代巴比伦帝国的中东霸主。这个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后来释放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所以耶利米这一段预言确实也是应验。耶利米书五十章到五十一章谈的是巴比伦，或许有人曾经误会耶利米的政治立场，但我们从耶利米预言巴比伦的结局当中看清楚事件的真相啊。耶利米在这一段预言当中提到，别看巴比伦现在很强盛，接下来会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国家兴起，而在人看来那么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帝国就会迅速的陨落，就像是这个天上的流星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从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也发现到，巴比伦帝国确实在尼布甲尼撒王，历史上称他为尼布甲尼撒二世，他在公元前五六二年去世之后，国家就变得一蹶不振。这一座曾经东征西讨，历史上称之为新巴比伦的王国，竟然国祚不到一百年就从人类历史上彻底的消失了。公元前539年，就是但以理先知记载伯沙撒王带着朝臣 用着耶和华圣殿掳来的金银器皿喝酒宴乐的那一晚，窝里反的巴比伦百姓哦，就偷偷打开城门，迎接这个马代波斯帝国的军队到来。所以古列王不费这个吹灰之力哦，就大大方方的进入新巴比伦帝国的首都，也叫巴比伦了，就灭掉了新巴比伦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国哦。整个国祚不到100年消失无踪，所以这样的一段结局也完全应验了耶利米书51:39的话，那里提到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却永不醒起。这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我们从历史当中发现全部都应验了。这是今天的耶利米书，我们下次再会。哈利路亚。